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礼拜一为您安排的栏目是幸福学，我们要一起来学幸福。上周一职场宣教士 Kevin 老师透过周哈里窗的基本概念和我们分享了有四种我。第一种是开放我，也就是所谓的公众我。第二种是隐藏我，可以称它叫做隐私我。第三种是盲目我。第四种是未知我。今天他要通过周哈里窗这四种我来告诉我们具体可行的方法，我们如何更多的来认识自己，并且开发自己未知的部分。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Kevin 老师的分享。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朱建平 Kevin 老师。那我们今天要上周哈里窗的实际应用篇，在上一堂课呢已经跟大家解释说明了一个周哈里窗的基本概念了、也请大家课后呢能够去想想看，到目前为止哦，对你自己的一个了解，这四个我、如果你把它大到切一半，一半是你自己知道的，一半是你不知道的、那你觉得如果以100%来看的话，你目前不知道的那个未知我，包含了这个潜在的跟盲目的，你觉得占了你的整个的部分大概占了多少呢？那我上一堂课有跟大家分享，我的40岁算是一个分水岭，在40岁之前我觉得大概占了40%，是那个比较不清楚不知道自己的部分。那随着后来这十多年的一个不断的去自我探索跟了解之后呢，我大概把它缩减到我觉得我现在大概还是有大概 20% 以下吧。那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您去想了之后你觉得呢，你自己的那个部分，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你会去刻意隐藏对某些重要的他人，你会去隐藏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觉得每个人随着你的年纪的成长，应该会更加的长大成熟。那就像孔子也这么说嘛，30而立，40而不惑，对不对？50而知天命，60呢耳顺，70呢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看起来每个人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应该要更加的长大成熟。那也就代表着好像在这四块当中它的比例应该会有一些改变。那一般来讲我们会说某一块要越来越大，那您觉得是哪一块呢？我们来讨论一下，会是隐藏我要越大吗？相信应该不会有人选隐藏我吧，因为隐藏我就代表着你跟这个重要他人之间有那个很多的一些秘密，很多的一些会造成彼此的猜忌跟怀疑。所以这个隐藏我越大，我相信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活来讲应该是困扰是更大的。那难道是盲目我要更大更好吗？这个就是少部分的人，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如果他不去面对自己有存在那样一大块的盲目，那个盲目是就像我上一堂课举例的，是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 一个好的主管，结果你的部属都在摇头。那会不会我们在自己的某些领域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自以为我是那样子，可是别人不是这样子呢？别人不这么认为呢？这个我自己也经历过嘛，就是我在我的家庭里面，我在我自己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也在面对说，诶，我自以为是这样子，可是别人好像不这么认为，所以那是不是我的盲目呢？如果能够去面对的话，哇，那是不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更加的长大成熟，更加的能够往幸福那条路去迈进呢？所以显然也不应该是盲目我。那会不会是那个潜在我、未知我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璞玉越大越好吧。很多的我在上课的时候，学员都这么回答我，哦，老师应该那个就是潜在越大越好咯。我就问他们，如果今天是璞玉啊，我们说璞玉是藏在石头里面的玉啊，那就算你那个玉非常的大，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还是没有办法用它，因为它还是藏在石头里面的，所以你需要把它开发出来啊。所以显然这三个都不是，那就剩下什么啊？就剩下开放我，那个公众我。对，答案就是开放我要越大越好。当你的开放我越大越好，就代表你越来越在你自己跟别人的看法当中是一个透明公开一致的，你就没有什么需要去隐藏，没有什么秘密啊。当然也有人说，哇，那不是都被人家看穿了吗？是当你今天你的里面跟你的外面是非常真诚一致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担心害怕这件事情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面对的自我成长。好，如果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问题是怎么做呢？我们要如何去让自己的那三个其他的那三个我都能够变小，然后把它转换成开放我呢？这一堂课我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具体的方法。首先，如何让我们的盲目我可以转换成开放我？刚有讲到，如果一个盲目我太大的人哦，可能就会被别人常常认为自己是自我感觉良好。那该怎么做呢？很重要的就是你愿意主动的向你身边的重要他人，这个重要他人有可能就是你身边你的伴侣、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好友、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主管、你的同事、牧者、辅导、弟兄姐妹，只要这些人他们常常在你身边，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他们好像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因为他们常常就看在眼里，那只是他们愿不愿意、敢不敢来告诉你，来告诉你他们所看到的你，他们所观察到的你，他们所经历感受到的真实的你。有时候的确是人家不太敢直接告诉你，当然有可能是什么，是怕你受伤，更有可能是因为怕得罪了你，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啊。在古代呢，中国有很多的皇帝啊，皇帝的身边呢，常常为了要能够帮助自己了解除了朝廷之上呢，朝廷之下哈，国家呢到底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该怎么去处理，他们就会养了很多的这个叫做剑客哈，去提出谏言的这些，反正就是供应他们吃住啦哈。但是你去看一下历史，这些人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我们说忠言逆耳，对不对？所以常常呢，那些越会提出忠言的这些剑客呢，最后的下场就是因为他很忠心嘛，所以皇帝最后就说，啊，我也不杀了你，你就自我了断吧。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像古代的皇帝一样，我们是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去面对我们身边的这些愿意跟我们回馈反馈的这些重要他人的时候啊，你身边的这些人还会说吗？那在职场上呢，很可能这些人呢就一个一个离开你，一个一个的跟你保持距离。好，那你的配偶、你的伴侣、你的家人也一样啊，虽然他们没有办法跟你断绝关系，像很多就离婚了啦。那如果是你的家人，可能就 跟你保持距离，不要跟你太近，因为跟你太近的结果呢，要跟你一起相处，不说他会很痛苦，说了呢得罪你，那你们就从此就破坏了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去主动的去寻求别人的回馈，把过去你自己不知道可是别人知道，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事情，你愿意去面对去承认他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别人给你的反馈啊，变成自己可以去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行动计划，让你自己可以透过一个计划呢，不断的去做练习。因为要改变自己的习惯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必须要下定很大的决心，定出你的目标，展开你的计划，然后不断的激励鼓励自己，让自己可以透过你这样的有计划的去改变去提升自己。所以要能够做到的关键因素，我做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你要敞开自己的心胸，因为的确忠言是逆耳的，可是你要知道别人为什么要跟你讲，他目的绝对不是要指责你，不是要打击你，他的目的是为了你好。好，所以这第一个，怎么样让自己的盲目我可以转换成开放我，当你愿意去听去倾听，主动的去寻求回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能够听到很多别人看到的你知道的你，那你就有机会去调整改善自己。第二个，怎么样让隐藏我隐私我呢，把它转换成开放我，也就是说让本来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你也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想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隐私啊，但是那个隐藏我隐私我过大的时候呢，就是会容易在彼此的这个关系里面就形成了一个模糊地带，那不自觉的呢，彼此就会开始有怀疑猜忌紧张，甚至造成冲突。所以当我们适度的把重要的讯息啊，愿意主动的去跟这些重要他人做一个自我的揭露，就是你就不要让他在那边猜了，你让他知道吧，就像是把一份很珍贵的很宝贵的礼物送给对方。当然这个过程你要去自我揭露，你是需要冒一点险的，你是需要有勇气的，因为要让对方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过程，他有可能会很惊讶，原来你是这样子哦。但是你越不去面对这个东西，你越不愿意去把它很真诚的把它揭露出来的时候，就容许对方有一个模糊地带让他自己去想，那你往往就更不能够去掌握他怎么去想，怎么去解读真实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所谓的信任呢，就是在这个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去建立起来的，不管是在伴侣当中，或者是在主管跟部属之间，甚至在好朋友之间，其实也会发生很多的争执跟冲突啊。可是我们过去也许我们的文化，也许我们的个性所造成就是啊，我们就去逃避避免冲突，可是那个避免逃避冲突并不是真正去面对彼此中间的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地方，而是让这个模糊地带呢就一直存在在那边。那所以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真诚的去面对沟通，让彼此之间真正去了解彼此的一些内心的想法跟感受，这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宝贵的礼物，让两个人从那个隐藏隐私我走向一个开放我。好，第三个呢，我们来谈一下如何让潜在我能够去转换成开放我。其实既然讲到潜能开发，我想没有人会觉得这不好嘛。如果能够让自己的那个本来不知道我有这么多很棒的一些能力哦，今天可以把它开发出来，哇，那我就有更多元更多的一些能力跟技巧。就像现在很多人在过所谓的斜杠，对不对？斜杠就是你不只有一个专长，你有两个专长，你有三个专长，可是你那个第二个跟第三个专长是怎么样去找到的呢？其实就是必须要去把你的这些潜在我潜能我把它开发出来，因为这些都是如玉般的宝藏，如果没有把它开发出来的时候， 它就只是藏在石头里面的玉啊，它还是一个石头，是没有价值的。你要把它开发出来，好好的运用，它就能够产生价值。那在实物上呢，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自己跟别人都不知道的部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有效的评测工具跟方法，它可以用一些比较客观科学的方式去评量你某些能力，像我们讲的那个八大智能啊，八大多元智能，它每一个智能都有它那个领域里面的一些可以去评测了解你的一些工具。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让你呢，把你可能有一些能力，有一些你比别人多的那些天赋异能，你会被展露出来。那像我们过去常常看的一些IQ 的测验啊，或者是像某些现在有一些职能的测验啊，一些性格价值观种种的一些评测工具啊，都是可以拿来运用帮助我们去探索了解。因为你要透过你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慢慢的接触去了解，那有一点太困难。如果你没有那样的环境，没有那样的一些机会，可能你都不太容易去接触到。所以你可以试着去找到一些专业的一些咨询的机构，一些评量的机构，他们有提供这样的一些工具跟方法。其实在我们成长学习的过程当中，学校往往有这样的一个辅导室的这种编制，里面就有一些这样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他们是可以用他们的一些面谈咨询，甚至是有一些工具可以直接帮助我们去探索，那你就可以减少你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的这样的方法。那比如说像我在上一堂课里面有提到那个360度的这种，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评量的方式，就是透过从各式各样不同的外在环境的人，让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共同的一些看法，可以帮助你去了解原来你有这样的一些特质。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过去在我的生涯过程当中我用过的一些方法，像我就用这个咒哈里窗呢来进行可以来跟别人之间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那怎么做呢？其实运用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方式嘛，就是我们跟彼此之间呢一定会有一些秘密，就是我知道他不知道，他知道我不知道的部分。所以我们平常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比较不会去揭露到一些比较深比较跟个人的部分相关的一些讯息一些资讯。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建立这个信任的话，我们就需要跟对方主动的去揭露。揭露什么呢？可能揭露一个你不太为别人所知道的小秘密，也许是你成长过程里面你所经历到的一些成功或失败挫折的一些经历。那这个经历呢往往就会更容易的去让对方感受到，哇，你把它当作一个愿意深交的一个好朋友，你愿意去信任他，你愿意跟他分享这个好像别人都不知道的这样的秘密。所以当你们一旦在谈的不再只是我们在做自我介绍那种表面的了解，那两个人呢就会有机会呢更深度的去认识跟了解，那这个信任也就会更加增。那我现在常常在带一些训练或一些团体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破冰活动，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以前大概那个自我介绍就是讲的都是很八股的这种方式，那我有一个学会一个蛮简单但是却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去想三个数字，这个数字可以是一位数两位数三位数都没有关系，就是你觉得如果有三个数字来代表你的话，你会选哪三个数字。你知道当你去分享这三个数字的时候呢，因为它对你有意义嘛，所以你就很容易的去 揭露出说这个数字背后所代表的那个你个人的意义是什么，那让听的人呢就更加的去认识了解你。那因为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你再反问对方，那你呢，你有哪三个数字是可以代表你的，那当对方也愿意去自我揭露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在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隐私我隐藏我呢都把它转换成这个开放我了，你知道吗？你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也会鼓励大家，如果你想跟对方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关系的话，你考量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齁，你是可以来做一个，就是我刚提到的是怎么样让对方的盲目我变小。那也就是说你要愿意去给对方一些反馈，一些回馈。那我们在回馈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建议啊，你先要去欣赏肯定对方。也就是说我们去回馈对方的时候，去反馈对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也要让他知道说，诶，我们也有看到你正面的正向的是什么。所以呢，你可以就你过去你比较没有机会去告诉他说，诶，我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优点的人，你如果可以让他真的去从你的口中去听到，而且你不是只是讲讲，你是真的可以举例，具体的举例去说明的时候啊，你知道对方听到你这个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啊，一方面很开心之外呢，他会觉得诶，你其实是在乎他的，你是重视他的。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请你冒个险，就是讲完了正向正面之后，这是一个绝棒的时机啊，就是因为你们之间已经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信任关系了，你已经有欣赏到他的，肯定到他正面的部分，这时候你就可以尝试把你过去你可能曾经在你的心里面 OS 觉得啊，他怎么会这样子，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行为，你觉得这个其实他应该要有机会可以去知道跟改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那只要你能够很真诚的让他知道说，你告诉他这件事情你是能够帮助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回馈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他说啊，我看到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描述一下你所看到的部分，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句型，就是如果你可以怎么样的话啊，那我相信可以更好。所以当你给他这样的一个改善的回馈反馈的时候，而对方又感受到你对他的这种善意的话，虽然在那个讲的过程当中的确有一点小小的会有一点紧张，就是我们说因为你在忠言嘛，所以对他来讲就是逆耳嘛，可是他在逆耳的同时，他如果能感受到你的善意的话，那这个忠言是一个非常加分的，是对你们的信任关系更加的加分的。那最后呢，我也想提醒一下，也给如果您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啊，你是一个 leader 的角色的话，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周哈里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在你在做你的团队建立的过程里面去运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也就是你可以带领你的团队成员大家轮流来做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建立啊，让大家彼此来自我揭露，更深的揭露，然后彼此的一些反馈，这是你可以带团队团建的时候你可以运用的。那当然最好你要以身作则，我会建议你可以主动的来邀请你的部署来做一个下对上的反馈，这是一个需要你有一点建立好你自己的一个心态，你绝对不会做秋后算账，对不对？你如果是问了他们，他们告诉你之后，哇，你马上翻脸，然后你对他们有一些负面不利的影响，好，那就这么一次，你只会听到一次的真话。可是呢，如果你愿意去试着就是敞开你的心啊，告诉他们说你真的很想要知道大家对你的一些反馈的时候，那你可以让他们很真诚的很真实的说出你过去这段时间你大概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领导方式，你的做法，他们有什么样的反馈的时候，当然如果他们也会给你一些正面的反馈，那有一些人也许他真的为了你好，他也会冒一点险来跟你说出很真实的一个你可以更好的部分。那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期别人他们的说法会像我前面说的先讲肯定正面的再讲一些可以改善的，那他的用词可能也没有这么的斤斤计较去修正修饰的很好，所以有可能人家讲的话是比较直接的，那你能不能运用这个工具然后能够有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获得，关键点呢就在于你接受到别人反馈的时候的那个态度。如果你愿意不管人家讲的是好的不好的你都愿意去听，而且中间不会去打断，而且听完之后呢你还让人家觉得你很谦虚谦卑的愿意去接受别人这样的一个真诚的一个反馈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会是你一生受益的，你后面呢你可以听到更多别人给你的反馈。但是你只要有一次，你有一次让人家觉得哦，原来做这么做会得罪你，会破坏彼此的关系，你后面就听不到。所以我想每个人呢都应该要尽早的去了解这个周哈里的概念，虽然它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但我觉得不管我们是不是是学这个学科的，其实它对我们的一生是有很大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扩大自己的开放我，那让自己拥有健全的人际关系跟身心健康，进而能够去掌握人生幸福的关键秘诀。好，那我今天这堂课呢也要给大家两个课后的作业，就选择一个刚刚我跟你介绍可以去扩大自己开放我的方式，不管你是要去把麻木我去转换成开放我，你可以去邀请别人去这个回馈你去反馈你，或者是你选择把你的隐藏我转换成开放我，就是你可以去自我揭露，或者是你可以去找到一些评量的工具评测的工具能够帮助你去探索去了解你的潜在我，把它转换成开放我那还是我刚刚有分享到有一些信任大考验那你可以去运用这里面的方法就是你去选择一个让你自己的开放我可以扩大的方式，那实际去体验练习那你把你这样的一个做的结果呢找一位你身边的重要他人跟他分享一下，我相信呢你这样子的做法呢一方面你真实不是只是听完课觉得哦这个不错，你是真实的去把它运用了，而且能够找到身边的人跟你有一个一起的一个反馈，我相信这个对你的帮助会非常的大。那第二个是如果你是 leader 或者是你是父母亲的话，就是你要么是在组织里面担任一个 leader 要么在你的家中担任一个 leader 的角色的时候，我真的鼓励大家你主动的去寻求你的部属或者是你的子女的反馈，听完他们的反馈一定要虚心的接受，就谢谢他们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跟你做这样的反馈，相信我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不但是你自己可以受益无穷，更重要的是你跟对方的关系就更加的信任。
谢谢 Kevin 老师的分享，每一次从幸福学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并且了解他人。 Kevin 老师出的作业记得要认真的做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同心合意，刚强壮胆往后